虚的心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
当人有缺人，与神有约等，
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
契约是双
方，主你已为我摆上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再去数算你每一个约定。主啊，你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很多的应许啊，这些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也深深相信你是用婚约代表你跟我们的约定，是个爱你的约定。所以你愿意我们在婚约里订立一个永不分开的约定。谢谢你，虽然人软弱，但是神你永不改变。人纵然失信，你仍然可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谢谢你，彩虹之下的约定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源头。让主赐福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课堂，愿在彩虹之约底下，我们进入婚姻的约啊，家庭的约，蒙福的约。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Hello， 你们好，19号，我们的Lena， 你们好，感谢主。彩虹下的约定这首歌是我们每次在以色列帮助一些夫妻，我们会在迦南婚宴那个水边走的地方，让他们已经平淡如水的那个 感情再去浓浓成为美酒。所以呢，盼望有一天我们的 Grace 把你的丈夫带过来，带他的约旦河，带他的加拿，一定要给他做一天两约。感谢主，因为人很特别，当你立了一个约，你很自然就会嘴巴会带领你的身体、你的生命。特别当我看到一些老夫老妻啊，有一个长老平常很凶的，很严肃，但是那次好奇怪。有三对年轻人，神就要我选那个长老开启。我说主啊，他比较严肃，他开启好吗？然后主说你顺服我吧。没想到那个长老居然是三对，连三对的夫妻最会搞事的。他当时跪下来去给他的老婆求婚呢，哇，那个感动啊，很感动。所以有时候人眼中看。这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按神的感动，原来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我看到很多夫妻在这种在以色列耶稣水变酒的迦拿，他们再去务定盟约。我特别加一句，以我的财物与你分享。当丈夫说完这句话。我说妻子又说谢谢，然后全场都大笑，好像打劫了老公了，要老公逼着老公要说我以我的财物与你分享，实际上这个就婚礼的愿词。若你连财物都不愿意跟对方分享，你这个算什么永恒之约？这个叫什么爱之约？所以我还是觉得，原来神重视约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切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来自一种约，来自我们之间一种的誓愿词盟约啊，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当我们要读诗篇127篇，事实上诗篇127篇在跟诗篇128篇应该连着一起读的，在犹太人的传统。这两篇诗篇都是形容家庭的，不是在形容我们平常那种什么生活上其他的问题啊。但愿我们今天是用犹太人的传统啊。Hello，没有声音吗？Hello，有声音没有？有没有？啊，一直都有，对不对？啊，是一直都有啊，因为我在录影啊，对不起啊。感谢主，是有声音的啊！若没声音也可以，继续再进来就好了。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犹太的传统来看这两篇诗篇啊。今天先看诗篇127篇吧。诗篇128篇是当年我是跟神说我要守独身的。我是要守独身。后来神要给我婚姻，我说。真的吗？然后他给我诗篇128篇。当我结婚那天，我就早上灵修刚好要读到诗篇128篇，太神安排的行就最精准。诗篇128篇讲什么？下一次告诉你。当你现在在求婚姻，你没有信心，不知道神要给什么婚姻给你，怎么样的婚姻才是蒙福的婚姻？盼望你去读诗篇127篇跟诗篇128篇，祝福大家！我相信今天当我们读完诗篇127篇，我们对神看婚姻、看一个完整家庭在家族当中如何发生影响力啊，他有什么的看法？你如何才能在一个家庭里面经营得道？如何能让家变成一个让你生命？啊，变得更完全，蒙神赐福，要得人的欣赏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再看诗篇127篇。我不是解决问题，我是从神的眼光把真理显明。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彼此鼓励蒙福的时候。啊，我们打开今天的讲义。哈利路亚。等一等啊，对不起。 今天忘记了带的。OK，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投影。啊，今天不知不觉呢，上行者生命之歌讲到第九讲。我在说上行者是一个追求更高灵圣的一个更高灵圣的一种生命的追求。你们是上行，走向神的心意，走向神给你的一个丰盛人生。耶稣说，我人子来为要得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有父母，我们有传承自父母给我们的一种人生观、家庭观、生命观。但是当我们接受主、认识神之后，神对我们生命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他盼望我们向行，我们心灵有更强大，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的活出来的人生能影响别人，能容神一人。所以我们用上行者来形容诗篇中神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所以上行者是一种往向奔向神预备丰盛人生的一种人。今天讲的第九讲诗篇127篇蒙福家庭之歌。一般的犹太的家庭，他们都像贵族一样，每个安息日都穿得很整齐，穿着尊贵的衣服，很干净的进入安息日。所以有人说，神训练犹太人，就算训练这个贵族，就像英国训练那些贵族，中国的王室训练那些公主王子一样，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要求啊，不是一般的要求。诗篇127篇28篇都是描述神眼中蒙福的家。我们常常有一句经文常常喜欢用的，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喜欢用这句话去提醒人要警醒要顺服神事实上，我们常常用错了地方。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事业，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一些工作，甚至用在我们的那些读书追求其他方面甚至人际关系。但是事实上，这段经文整个诗篇127篇提到建造房屋。事实上，这个建造房屋，我们今天也我们的房屋不是我们建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建造房屋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当年每一个犹太他们建造房屋，就是为预备建立家庭，就是迎娶新妇。犹太是喜欢骗婚，什么叫骗婚？就是到一个地方，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他就去求婚，得那个女孩子同意了，得女孩子家人同意了，他就回去盖房子。当他盖好了，他就回来了，突然间回来的。所以我有曾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代祷者白姐妹，她说神是用犹太传统骗婚，让你同意，然后神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就叫你来耶路撒冷，来以色列。我也是这样神好像跟我立了约，邀请我同意了，然后我后来突然间大家我们全家到以色列。所以当这里建造房屋就是要结婚了，要建立自己的家。但这里说，又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又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房屋跟城池有什么关系呢？房屋是自己的家，对不对？是保护自己的。城池是一个扩大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保护， 我们的蒙福的范围。这里形容到我们要建造自己的家需要靠耶和华，要不你就一无所有，都枉然努力。你要建立城池啊，你要守望，因为你已经有了，所以你要守望看守。这个是一种一个图画式一个守望者。他说若你不靠耶和华来看守，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就是别人来偷食，别人来偷取你的家，你完全是不自觉的。为什么诗篇127篇要这样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家实际上就是这样，能看得住吗？能还是不能？能还是不能？在家中你能靠什么得胜呢？家是个讲关系的地方，家也是一个有时候讲不了道理的地方，家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清官难成家庭事，同意吗？所以我们真的只能靠主的恩典。来，我们就学该如何在家里得胜。首先我们认识什么叫家。我说的家不单是基督化的家庭，就说你是基督化的家庭，像以撒跟那个利百加的家，就还是有很多问题。家是一个看不住的，你同意吗？又容易使人受伤的。小孩子几岁，他爬爬转头就忘，就找不到了，对不对？那些小油啊，我们说堪像堪油。三岁的小孩子就像看牛一样，拐个弯就不见他了。所以家有时候是看不住的。有些问题发生，你的孩子在外面跟谁交往你不知道，你老公在外面受什么引诱你不知道，你的太太在外面有什么委屈你不知道。家是个看不住的，又容易使人受伤，因为你不设防，你回到家里就会做真我。你把所有盔甲都卸下来，所以家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但是神确实，人确实是我们在家里成长，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在说家是看不住的，又容易使人受伤，却使人成长的地方。然后，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而是个讲需要的地方，同意吗？家不是讲你的地方，而是讲需要的地方。若你要你的家比较幸福温馨，记住，家不是个讲你的地方，而是讲需要的地方。然后家是一个不讲传递却是讲义务的地方。从妈妈从爸爸建立一个家庭，当你建夫妻建立这个家庭，你不是要求对方让你更幸福，你是要求对方在家里履行更多的义务。我结婚头一年常常听到就什么时候洗衣服，什么时候你要抹地啊，什么时候去父母家里吃饭。我是一个独行侠，我家里九兄弟姐妹，但是我没有什么家的观念。但是我结婚之后，一入侯门深似海，因为师母他们很重视家人关系的，所以我常常听了这三个事情。对我来说，这个不是权利，这个是一种义务。我需要洗衣服，我需要晒衣服，我需要洗地，我需要。家不是个讲权利的地方，家是个讲义务的地方，同意不同意？弟兄说：“真的吗？家不是回去就休息，可以安坐在沙发上吗？”想得美，想得美。我常常做婚前辅导，就问那些年轻人，一定问这个问题的：你们知不知道，王子公主结婚之后为什么那么幸福？所有童话都是这样说的， 王子公主结婚之后，啊，婚姻美满，幸福都他们的人生。他们通常都懂得回答我，他说彼此相爱，他们彼此顺服，对不对？我说都不是，很现实的，他们工人很多，他们很多宫女，很多太监。所以弟兄姐妹啊，婚姻家庭是一个讲义务的地方，是需要付出的，是需要你牺牲的地方。若你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少讲道理，少讲权利，多讲需要，多讲义务。你这个家大家都愿意为他付出，这个家就美满。所以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家庭，是双方面愿意先付出。就像耶稣说，若要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别人。这个是建立一个美好婚姻的开始。所以家是一个需要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然后诗篇120篇蒙福的家庭之歌，最累人的地方家，最温馨的地方也是家，你同意吗？就像我们这次我们病了，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需要回家，已经离开家9个月了，真的有点累，所以求主怜悯。家虽然不是个完美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让人很累，但家却是一个最温馨的地方。因为你在家里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在家里你会预算别人对你无条件的包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建立一个又温馨又让人烦心的家，盼望我们的家是能这样。家是一个靠自己看守不了的地方，你承认吗？我们都有脾气，都有不完美，我们都有很多问题，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承认自己的不行，快快仰望神的全能。姐妹们，因为你们都是家里的看守者。看守的家人的身体健康啊，他们的日用的饮食，所以这里要告诉你一个不可爱的现实，丈夫是看守不住的，要不你都不给他去，你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但是我们只相信不靠人是看不住的，真的，但是靠神是可以的。但愿你为你的丈夫多祷告，求神让他更爱神。越爱神的人，就越不容易欺负他的妻子；越懂得爱神的人，就越会敬畏神，就越会保护他的家。然后儿女是早晚会飞的，同意不同意？姐妹同意，却不承认这个事实，也不愿意接受。我看到的妈妈的期待，到孩子30多岁还没有剪断。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我不说在哪里的，有一个姐妹，她问我为什么我的女儿孩子都怕了我不爱我。我说你对他们你太厉害了，你不懂得装软弱，在他们心中你根本就是女强人。我看到这个姐妹，她女儿已经30多40岁了，她讲错一句话，这个妈妈在旁边用手搂她的大腿，别人没看到，我看到。你想想看，这样的妈妈，女儿喜欢她吗？她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女儿，让他不再做错说错话，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看守，这样保护，最后他会孤寡寡人，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好妈妈， 需要看守家人啊，保护家人，纠正他们，还是成全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欣赏被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爱不要加上我们的忧虑，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来。爱是从清洁的心，没有动机，爱是无愧的良心，就是不因为亏欠强迫对方接受我赔偿，是无畏的信心。爱是需要有信心的，对神有信心才会让对方自由。众人看守不了，也要相信神在看守他们。你不知道你孩子跟谁来往，但是神知道，多为你孩子祷告，多在家里变成一个沙发。有人说好妈妈在家里啊，家人回来你就像一个沙发上那个枯水那个软垫，让他们可以在你面前吐苦水啊，找安慰啊。若你这样的妈妈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你的丈夫也喜欢回家，你的孩子女儿都喜欢回家。求神让你像苏联的妇女，那个尊贵的妇人，常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没事的，我们祷告，没事的，我们可以跨过的，没事的，这个事情没问题的。但愿你满口都是安慰，都是祝福，这种表现是出于无畏的信心，就是没有虚伪的信心。愿神祝福你们，愿神施恩给每一个妈妈。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诗篇127篇，我们直接进到经文里，进到经文里面。哈利路亚！究竟我们能靠什么去建立家庭呢？我们能靠什么去建立家庭？靠什么？我们起来再读这个圣经。一二三，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所说的靠耶和华，圣经在旧约里面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神会选什么人？就是被耶和华的灵所充满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建立一个家，你首先要到神面前认识耶和华的灵，依靠，当你要神来帮助你，你要学习依靠圣灵。若没有神参与，你所做的一切在神的旨意以外，神会把你那种多建出来的、建造错方向的都拆毁。在马来西书第一章有一句话，神很不喜悦那个以东人，他讲了一对句话：任你建造，我必拆毁；任你建造，我必拆毁。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你要不就不要我去给我建造，但是任我建造，你必拆毁。所以不要在神以外去多建。意思说，不要在妻子以外去多找一个女朋友，千万不要在你的家人以外去贪外面的好处。随手可得的试探，多一个女朋友，多一个女士的青睐，常常是弟兄的软弱。多一个金钱利益小便宜，常常是姐妹的软弱。而且贪一些小便宜，贪一些别人的那种的欣赏的眼光，我们姐妹会骂丈夫啊，不认真不努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建造的房屋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建，不要在神以外努力去建造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不会阻止你的，任你建造，我必拆毁。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蒙福的家庭要活在神的旨意里，求圣灵充满你， 建造的都蒙神喜悦，蒙人得平安，神得荣耀，人得喜悦。又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看到太多捕风捉影的太太，原因是她自卑，她自卑感。你看到一些小男人，太太很漂亮，丈夫很自卑，常常不给太太跟别人交往，不给太太跟别人来往。他越小气，格局越低，太太就越讨厌他。最后他自己能看守太太吗？看得住吗？看不住。我的意思是，当男女朋友一个丑一个美，丑的那个会变得很小气，美的那个有时候会变得很难受，感觉被那个生命给辖制。同样，今天我相信我们当要看守我们的家，应该用什么？无条件的爱，真心诚意，爱在对方心里，爱的到位。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有时候我觉得妈妈做的事情总是坐在我们身上，管我们的肉体，不是坐在我们的心里。我再说，我尊重每一个妈妈，尊重他们对我们的付出，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他爱是 Mr. Ma 他不重，是爱不到位的，总是爱着我们的困难，天天挑问题，也忧虑我们前面遇到困难。所以屡挑人错，一见密友，你以为你在守望你的孩子，你在守望你的丈夫，你每天提的都是负面的事情。弟兄姐妹啊，这样的警醒是枉然的，不单只得不到好处，得不到欣赏，还感觉你是报忧不报喜的。事实上是你心中已经没有信心，没有平安，甚至你希望改变对方，听我的，听我的就对了， for your own good， 为你的好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骄傲，你建造你的家庭不要在神的旨意以外，你的爱需要真正有神给的信心，清洁的心，没有动机的，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愿神帮助你跟我真正让对方感受到爱，他愿意回家跟你诉说心中的重担，要你成为他的 cushion， 成为他的安慰。需要的是你的改变，不是他的改变。明明他有需要，为什么他骄傲不接受你的帮助？我的老师于德纯那个博士，他常常说的，一个有需要的人，为什么他不接受你帮助？我们常常会认为问题在对方，他骄傲不接受我帮助。他说错错错，讲了三个错。他不接受你帮助，因为你不达标，因为你做的不对，因为你达不到他的安全感的需要。所以同样，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家里的丈夫还是妻子，当你愿意靠着耶和华去建立一个家庭，但愿你要承认你不是无所不知的，你需要学习依靠神去爱，爱的到位，爱的准确，爱的进入对方的心里，不要只坐在身上，要坐在心里，让对方受感动。愿神帮助你，这个也是对我的提醒，要靠耶和华去建造房屋，要靠神给的约去建造你的家庭，不要在信心以外去看守，会变成掌控、辖制。这个是今天给你跟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靠神一力，信心带来爱心和接纳。真正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会让你流露一份温柔的爱。不是定罪，而是接纳包容。我告诉你，这两种爱，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让人感觉到爱的一种爱。所以如何表达这种爱，我们需要一种信心，这种信心需要来自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到访你的家。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也活不出这样的爱，我也常常过分守望我的孩子，有时候说到恨铁不成钢。有一个弟兄说，你的儿子公开考试两个100分，一个99，一个97，还不是杠啊，还会五种语言，还不是杠啊。你看我这个老爸，我这个老爸这样看守我儿子，我儿子不死才怪，对不对啊？我变成苦劳苦巴巴，哎呀真失败。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真的要学习让神来管理我们的家，让神来管理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可以真正的落在一种安稳，落在一种天父的爱。我们一起来学习活出爱。当你要活出爱，你真的要学耶稣的爱。离开了耶稣这种爱，你活出的不是爱，是掌控，是侵略，是一种辖制。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的家需要这样的爱，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是的主啊，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
家里是成为别人祝福的
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向世界活出爱，由我的家开始。活出爱，家人也会爱你。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
亲爱的主，我们需要你温柔的爱，需要你那份无私的爱，十字架的大爱。哈利路亚。
耶稣的爱激励我，
天父，我们的家需要这份爱，我们需要像主耶稣背上爱的十字架，都是我们舍不得放下的家人，都是那些真的有自私又软弱又充满人性的一个家人，却是我们真心不愿意放下的亲人。主耶稣，你是同样的爱我们，我们但愿我们都能背上这个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心中带着仇恨。但愿我们真的彼此相爱，像你爱我们一样。家是一个很好学习爱的地方，也求主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享受更多你的爱，以及我们有更多力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家人。谢谢你，最可爱的人天天在一起都变得不可爱，相见好同住难。愿主帮助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彼此尊重，保持距离，彼此的在过程中互相成长。哈利路亚，给我们这样的爱心，像主一样的让我们爱我们每一个家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不知道你们听完这个有什么感受？我知道不容易啊，每一个家人都是我们的宝贝啊。我们十九号里有很多宝贝啊，家里有几个女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愿意背上爱的十字架。阿们，哈利路亚。祝福大家是那个妮妮你好。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给我们刚刚好的对象。我告诉你，不是你的丈夫太差，也不是你的孩子太坏。有时候我们发脾气是因为我们太累了，同意不同意？太累了。我们的 Lena 你是最有经验的，你家里有老有少几代的，蒙恩的。对不对？你是挺有忍耐的，但是也会有机会发脾气，对不对？
是的，对的。所以要求主加添力量，要更有神那个基督的那个恩慈啊，去和温柔的爱，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是的，我常说这个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罪，耶稣背着我们的罪。我们应该被我们家人那些自私啊、小性啊、丑陋啊，真的舍不得放下，对不对？不过感谢主 ，Nana， 你有两个好小孙女，好可爱。所以耶稣说要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不想看我们这些成年人，不想看他的，看得很难过。家里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可爱，对不对？
对。
我长大了不可爱了，对不对？长大了。
不会了，我的孩子大了，是我的支持，是我的帮忙。
哇！哇！谢谢你，十九号。我们的龟，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要早点生孩子，当我们中年，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健康的健。真的，这个是爱人的观念，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犹太人神给他们的家庭不是说利用孩子， 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成长要越早越好生孩子，但我们中年要大发热心去闯事业，特别丈夫啊弟兄，我们到那个时候要还是孩子还没长大啊，福被受敌，这很难过了。反而若孩子已经长大了，当你开始有点成就，孩子会成为你的帮助啊。所以是我们的关系，你真的太聪明了，太厉害了，连我还没讲的你都讲出来了啊。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继续讲下去。今天后面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也不多啊，我们继续讲下去。就像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这个诗篇127篇第二节很重要啊。我们分成是能睡得安稳的才是得胜者，我给他的题目，你们一起来读吧。你们清早起来，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去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妄言，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啊，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前面讲到妄言警醒，这里就提到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们清早起来，早上早起，夜晚安歇，去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妄言，就是你每天的生活，你努力早起，你晚上安歇去享受，劳碌得来的饭，神说这样不能保证你得胜，保证你幸福。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弟兄姐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犹太就比较贪钱，对不对？他们比较注重家道丰富，但人家里丰富就会带来忧虑。所以在这里说，蒙福的家庭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晚上能睡觉。为什么呢？因为神给的祝福若真的是一个福气，不加上忧虑，你可以睡觉的。蒙福能不加上忧虑的人有福了。实际上现在都这个经文对现在也有也是合适的。现在最严重的家庭问题啊，是情绪病啊，忧郁症、社交恐惧症。忧郁症一般在太太身上，也有些在丈夫身上。家里有一个忧郁症病人就很难过了，你爱他他觉得自卑，你不爱他他觉得没有价值，会自杀。社交恐惧症就是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外面跟人来往，有些不愿意去找工作。一切病都来自什么？睡眠失调，晚上不睡觉睡不了。所以刚才那个经文很重要啊，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盼望你每天这样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家，晚上睡得好。然后这些的情绪病、社交恐惧来自什么呢？根源来自自我拒绝啊，漏了一个字，自我拒绝，不喜欢自己，不想做自己，做自己，这是源自家中缺乏适当的爱与肯定。我们中国的家庭跟犹太家庭很像，很希望在他的弱点能修正。我们不像外国人在他的优点去鼓励他发展，我们把他的优点当作 take it for granted， 把他的优点当作应该的，只要总是挑他的弱点，希望他改正，希望他变得好一点。这也是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啊，所以我相信西方的教育是来自神啊，神的基督教的精神。所以神做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一个优点，所以我们要挖掘他的好处优点啊，然后用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他。在犹太的观念，所以他们生了一个越能的、越智的，就是残废的， 他们仍然为他感谢神，他们相信神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很特别，都是很独特的。所以他们会对那些不尊重月亮的月之啊，歧视他们的会很生气。然后他们认为每一个那种月之的儿童在他们家里，他们包他，会亲他，他们真的相信神给他更那么特别的生命，在他身上一定有特别的旨意。这个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的，我们以能力评论一个人，所以我们对越能越次我们是瞧不起的，我们不会真心的去爱他，欣赏他，肯定他。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要从这里学一个功课，神所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我们需要给我们家人有足够的肯定、爱护、无条件的，让他快乐做自己，喜欢自己。要我们能这样，我们家里不会再有忧郁症、恐惧症。所以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找到如何接纳自己。啊，当他睡眠失调了，他会愿意 seek help， 会愿意找帮助。今天我们中国人华人文化就是羞耻感，犹太也是羞耻感的，他们也很会不想丢脸，也很爱面子。但我们中国比犹太更厉害，所以特别我希望让我们回到什么叫蒙福的家庭，盼望我们知道不单只是维持家道丰富，我们不能只是说清早起床晚上安歇劳碌得来了有饭吃就好了。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的观念，有饭吃有工作做就应该满足了。但是神说不是，这些都是妄言的，这些不能带来家庭幸福，这些也不能让神得荣耀。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要求更丰盛的人生，对不对？我们是上行的人生，我们要追求就得胜者，所以能睡得安稳的才是得胜者。阿们阿们吗？
阿们。
哈利路亚。特别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在香港，在上海，我有很多朋友说黄牧师你走得快。我们在上海好可怜啊，现在还在禁闭，所以求神帮助。你的家若有蒙福，有神看守，有神来建造，然后你们能有除了生活所需，你们能安然睡觉，能真的交托，能与神同行，有神保护的，你要得胜。阿们。你要得胜，平静安稳。有些人做手术做完之后就睡不着，很痛，然后再拿这篇诗篇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他讲完这句话，重复讲完之后，他就默默地睡着了。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吗？是还是不是？是的。阿们。所以你要知道你有这个应许，一个家需要有安然睡觉的一个环境，这个家才是能让人安稳的。我们皇家就是我的家，第一最大的诫命就是不能吵醒别人睡觉。王家家规就是不能吵醒别人睡觉，因为我是脾气不好的，我家里家族脾气也不好，但我们睡不够是很会发脾气的。所以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是我的血统，都是这样的，睡不好会发脾气的。所以我们王家第一最大的诫命家规就是不能吵醒别人睡觉，不能吵着别人。所以感谢主，每个家族都不一样，但是我仍然相信耶和华所亲爱的最具体的就叫安然睡觉。从今天开始好好的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他们睡觉的权利，他们会很喜欢你。很多小孩子说妈妈是最不好的， 我想睡不想睡觉的他逼我睡觉，我想多睡的他要我起床，原来就是晚上要他睡觉，早上要他上学。哎呀，做妈妈太困难了，所以求主怜悯，求主安慰我们做妈妈的，没办法，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求主怜悯。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三、第四节，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分成两段。能生养的，能生能养的是得胜的根基啊！这个当然是神自己的主权。有些真的到现在还没有生到孩子，这不圣经里面生孩子、求孩子是很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很喜欢的啊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儿女是耶和华所怀的胎，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嗯，
剑发充满的人便利有。
啊，那个是下一段了。啊，生儿养女越早越好。啊，耶和华的产业啊。儿女是耶和华的所赐的产业，神所赐的，不是你一定能生。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意思说这个是属神的。你的孩子多少啊，都是神的产业，是托付给你，然后也是他的礼物送给你的，赏赐给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箭，为什么呢？箭是预备射出去的。打中红心，找到猎物，所以孩子是神给我们家族的一个武器，一个祝福。所以在这里，生儿养女越早越好，到你壮年，他们能成为你事业的好帮手。就刚才龟说的，我的女儿，他们是我的帮助。感谢神啊，因为没有人像你的孩子那么知道懂得你的心，知道你的喜好啊，所以圣经这里是让我们放对的位置。你的孩子是神给的产业，要感恩，是他的赏赐，你要按着他对你的赏赐，你去感恩的与他同行，按他的心意去保护你的产业啊，然后这里说这个产业会成为你啊手中的剑啊，是带来你的益处，带来你的利益啊。毛泽东毛主席说人多好办事，然后在另外一节是这样的啊，战狼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自羞愧，儿孙众多人不怕敌人必迫害。这里是写到战狼充满，就是人口人丁很旺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就当年审判的地方就是法庭啊，跟有争论的地方，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自羞愧，就是你跟对方有争论要吵架啊，争论到那个城门口找长老来讲话，人多了便会给长老有压力的。当年的审判不是找法官的，没有法律，只有立位人祭司跟那些长老，通常都是长老神所选定的本城的长老来开庭审判啊，真的人多有时候给那些审判的有压力的。所以这里说不自羞愧，就是不人丁单薄啊，好像无依无靠啊，就很容易啊被欺负了。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意思是家人关系最重要。我们在这里表本来是以为是我们人口多就可以了，错，是家人的关系。关系不好，人再多有没有用？没有用。家族和血统是最复杂的关系，又是最团结的力量。同意不同意？我跟我的哥哥，虽然我的二哥 我很多时候不喜欢他有些行为，他让我很讨厌，我会有时候发脾气打他，但当他给人欺负，我会跳出来保护他，跟他一起去打架。平常很讨厌他，但莫名其妙当他给人欺负的时候好像跟我有关。这个就是血统，血浓于水。所以在神眼中，家族血统都是很重要的。虽然很复杂，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会对自己家人报喜不报忧，怕丢脸。有时候家庭的关心，家人的关心，让我们很难过，很容易受伤，所以未免麻烦。在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事情不敢说真话，那这个就不是家人。真正的家人是在你患难的时候会真正给你帮助。有一个灵修书是台湾的一个陈之果弟兄写的，对我两个孩子影响颇大的。他说跟神的关系啊，不是朋友的关系，是亲人的关系。因为你进到医院啊，你病了，你的朋友没有义务要给你交那个医药费，只有家人就有这种义务要交你的医药费，对不对？朋友没有这个义务，没有压力的。但家人知道你进到医院会担心那个医药费，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义务要交医药费，要保护你，要医治你。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家族，什么叫血统，什么叫家人。当然也有些家人是很不好的，比朋友更差。但是我真的相信，当你在家里有这种的家人关系，有家人这样对你，那些朋友就要把你当成家人啊！我告诉你，这个才是啊，真正的圣经所说的啊，你们在城门口必不是羞愧。同样这样的关系应该落在教会里。今天太多基督徒没有彼此相爱啊，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同心，没有合一。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孤军作战啊，遇到问题的彼此推卸责任。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家，神看教会是一个家庭，但我们在家里没有学好，到教会也不学不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还有在家里学习彼此相爱，第二去的教会就懂得如何去爱你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家是蒙福的家，我们需要学习在家里学等候，学等候。我们要知道如何能在建立蒙福的家庭，我们需要等候。等候什么呢？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一个家庭需要等候什么？要领受一个蒙福的 领受一个蒙福的家，需要学会等。等什么呢？三等。等伴侣成长，实际上每一个等孩子成长，等神的时候来到，所以不要灰心。所以等伴侣成长的意思，不是对方错，不是你错，实际上两个来自不同家庭是需要等候对方成长，大家磨合，同意不同意？没有人天生一结婚就很甜蜜的，我们需要让对方跟我们慢慢成长。我再说，不是对错，不要定罪，是需要成长。然后孩子出生了，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很生气？因为他还没成长，还幼嫩，不懂你的心意。然后有时候神也会让你很生气，为什么祷告他不听？因为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候。所以要领受一个蒙福的家，你需要学三等。等你的伴侣成长，等你的孩子成长， 等神的计划，神的时候来到，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诗篇127篇，我们需要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请我们的Lena 给我们再读一遍吧。
好，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哈利路亚，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等候。等候是把主权交出去，等候是承认我没有足够的力量，等候是愿意要出我们的主权。所以求主今天帮助你跟我，我们要等候。当你愿意等候，你就温柔了，你就温柔了。所以我们要等候谁？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今天我们要等候谁？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我愿意用一首诗歌分享，这首诗歌叫做《在耶稣的脚前》。我相信当年耶稣去访问马大、玛利亚的家，今天也愿意到访我们的家，愿意我们家里有更多的玛利亚等候他，得到他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大能，我们在家里能成为安慰的力量。
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耀。请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拯救。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耀。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
主今天呼召我们毫无保留到他面前，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值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人不能满足你，但是主可以。先爱主，然后才能爱你的家人。先爱主，向神投降，完全毫无保留，主的能力爱都能进入你里面。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你敬拜主，向他投降是完的，放下一切，把你的挂虑放下，用你的信心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心爱你。 今天若耶稣你都不能信任，你怎么可能会得安息？你又怎么可能可以安然睡觉？主今天透过这首诗歌向我们这些马大发出挑战，你不要再思虑烦扰了，家是很烦的地方，但是让耶稣到访你的家好吗？让主耶稣的爱临到你，像临到玛利亚一样，选那上好的福分。今天用这首诗歌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要我们的家改变，要耶稣到访我们的家，他的荣耀临到我们的家，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今天这首诗歌向主跟主立约。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承认我们需要你来到访到我们的家，让我们瞻仰你的荣美。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主啊，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愿意等候你的传备的计划。在耶稣的脚前，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唱，谦卑的瞻仰主的荣美，让主来到访你的家，邀请他给你上好的福分，他的荣光充满你的家，从一切的黑暗中看到主的光，从一切的灰心里面看到他的荣耀，将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主在等候你的邀请，主的邀请放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更多的相信，简单的把我们想要的告诉你，相信你会有更美的安排，让我们不再灰心。把我们的家人、我的孩子、我们的伴侣都放在你手中，只有你能保护他们，24小时保护他们。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我愿意放下我的挂虑，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怀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主啊，我们今天愿意跟你立约，毫无保留的敬拜你，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交托，把我们的家交在你手中，愿你为你的荣耀建立我们的家。你如何恩待大卫，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也求你同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血气有时候不帮就帮不上忙，还带来很多的混乱，所以求主今天借过我们家里的重担，把我们的家这个为要预备要荣耀你的家庭交在你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如何到访马大玛利亚的家，也如何到访我们的家，用你的恩光，用你的真理，用你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家，让我们每一个都像玛利亚一样选了上好的福分，让是不能夺去的。谢谢你，我们把我们的家再次交在你手中，愿我们的家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成为你见证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把我们家人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家成为你荣耀的出口。 奉耶稣基督里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愿意阿们吗？哈利路亚。真的，家是不容易的地方，家却是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地方。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家是一个不容易的，又可爱又可恶的地方。但家却是唯一一个在你病痛患难当中安得安慰的地方。祝福你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